峰哥芳姐的
哇咕哇咕。你自己现在的私房的基金有哪些呢？
这几年呢，因为我比较多买一点 ETF 的关系呢、
okay.
基金持股税变得比较少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基金是我喜爱的。这个就是我经常会定期定额、哦、如果有获利了结出场，我后来也会再买回来的。
哎，峰哥、嗯、我们上一集啊讲那个基金的时候，好像网友的问题还蛮多的。
对，
而且问的是我觉得其实蛮简单，为什么他们会有疑惑，所以代表其实还是蛮多人对于基金还有高度的兴趣跟有一些疑惑。我们这一集就针对网友的疑惑，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些含金量高知识性的一些尝试，好不好？
对，确实是因为最近就常常看到做基金题目的时候、嗯、因为现在确实没有像以前做那么多基金题目、嗯、但是每次做基金题目大家都说哎、欸，能不能多做一些、
哦、
那也很多的问题、嗯、而且直接也就、如果我能回答我就直接帮大家回答了。那有些直接是问芳姐，那当然就请芳姐来帮大家回答、
嗯、没问题，没
问题。那我们先请芳姐来讲、
啊、我看到有一题是在讲说哎、嗯欸，我们这一次啊就是感觉上去年表现比较好的、嗯、好像还是价值型的基金、嗯、所以呢就来问说哎、欸，那什么叫价值型的基金、嗯、那我本来以为说这就是 common sense 啊、嗯、没想到哎、欸，可能大家不知道哦。那什么叫价值型？大家都知道巴菲特就价值型选股的大师，对不对、嗯哦、所以就跟股票一样有所谓的价值型所谓的成长型、哦、不过呢当然大家可以知道说价值型就是那种哎，感觉上它就是比较稳健的这一类的。
对，
那成长型呢它就是比较波动大一点，它追求的是未来可能这个成长的幅度比较有潜力的这类型的标的哦。所以先简单这样分。不过呢我们的基金分类其实并不是这样分，整个大分类来讲我们还是要来看、哦、从它投资的标的来分、哦、分成股票型或者是债券型或者是有股有债的平衡型，那甚至呢我就什么的我就是资金停泊就好，又有一种叫货币型、嗯哦、那股票型基金呢就是不会演，就是买的是一篮子的这个股票、哦、就各种公司。那债券呢买的就是一篮子的这种债券，那这个债券呢又分所谓的政府公债啦，或者是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啦，那甚至有一些信用评级比较差的、哦、那后来叫非投资等级债、嗯、以前叫垃圾债的这种债券、哦、那平衡型是什么呢？就是哎，里面有股票也有债券，那至于这个比例问题，比方说7-3-6-4还是5-5，就会依照每一档基金它当初送申请的时候它的基金的公开的说明书里面会去规范说哎，我这档平衡型基金我是不是股票型的上限是例如70%，或者是我的债券的下限就是例如30%。比方说不管市场怎么波动呢，那我至少这档基金最低最低的持债的比例就要占30%这样子。那每一档基金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货币型呢就比较是那种大户啊法人去资金停泊的一个基金、嗯、一般我们的散户是不会买的。
对、啊、就是货币型就比较偏向于类似接近跟定存收益比较接近的，但不是定存 哦、
嗯、
它还是一些有利率有一点风险的工具，只是利率是比较低的，所以风险也相对低很多、
嗯、没错没错，这个是有关投资标的的部分哦、嗯、那另外我们如果是用投资的区域来分的话呢，就会分成全球型的，就是我全世界都可以投资，可是呢这个全世界投资它还是会有一个所谓 follow 它的 benchmark， 它的这个比重会有一个参考的建议。比方说我们用全球型的基金来讲，它大概以北美来讲至少就要占 40%， 欧洲大概要占 35%， 那其他的区域大概就是占 25%。 它并不会说哦，今天全部就重压在欧洲或全部都重压在东南亚，并不会哦。那另外一种叫区域型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东南亚啦，或者是欧洲啦，或者是拉丁美洲啦，或亚洲等等，这种单一的区域的这种也有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股票型或债券型的基金哦。那另外就是单一国家，这个也就是风险波动度会最高。
讲到投资区域、哦嗯、其实每一段基金热潮的时候都有一些很特别热门的投资区域，
是
像是在这个2000年初期的算时间、
啊、
就是2002年到2007年有一段、嗯、那时候流行的是金砖四国基金、嗯、啊，对，当时有投资者，那时候金砖四国基金几年内都是涨几倍的涨幅，
真
的，对，因为就是四个国家嘛，中国、印度、嗯、俄罗斯、巴西哦，那时候他们涨得最快啊。最近那因为日本股市创新高，所以日本很热、
嗯，
然后印度呢，因为受惠于中美之间的对抗呢，所以有一些单转到 这个印度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中美对抗的受惠国家的，尤其是国家型的基金呢，现在因为它慢慢的也有更多人想要投资它，也有单独这样印度国家基金。对，
我们从峰哥的答案哦，解答里面可以讲得出"金砖四国"这几个字，应该就可以不难猜测，我们峰哥真的是很资深的哦，年纪的一个投资人这样子。
对，当年就是金砖四国基金，还有矿业基金也很流行，对，
哦、
有参与过当那一波的时候，大概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
而且我很怀念当年的矿业，就是一个波段就可以赚了四成。
那个如果持有的更长一点的，真的就是可以赚数倍。
对对，
你讲四成是那个，就是高出低进，高出低进，
对
不对？那个它可以收割好几次。
真的，我那几年大概就是做那一档为主、哦、好了，我们不要再讲当年有了。那有关这个基金类型，我觉得还可以再讲一个，就是有关你发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域。比方说我是台湾投信业者发行的，它就叫境内基金。那境外基金又是什么呢？就是我国内的资产管理业者从国外引进国外的产品来台湾上架销售的、哦、那这些主管机关都有核准，所以现在从境内呢跟境外的加起来，大概共同基金总共已经超过2000档了耶，这是最新的投信投顾的公会的数字哦。那我们建立了这个基金类型的基础的知识之后啊，我真的还是要帮网友谋一下福利啊。我们知道峰哥从刚刚讲出金砖四国，就知道他投资年龄应该有30年了，对，那
接近
、那峰哥我想知道一下、人家都问我，我也要来问你、你自己现在的私房的基金持股或有哪些呢？
其实我的买的基金的这个变化真的是过程很变化比较大、那这几年呢，因为我比较多买一点 ETF 的关系呢、基金持股会变得比较少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基金是我喜爱的、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虽然我有进有出来，我可能有进有出，大概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台股里面的安联投信的那三档啊、安联台湾智慧、安联台湾科技啊、安联大霸啊，这个就是我经常会定期定额啊、或者是说如果有获利了结出场，我后来也会再买回来的啊、或者是长期继续持有的也会有啊、或者是像野村的那几档基金啊，像是野村优质啊，或者说我们这次基金奖的得奖基金野村鸿运呢，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参考。事实上野村有好几档基金过去一年的报酬率都超过 70%， 真的很厉害。
野村益科技。
对、然后野村中小也是蛮有名的一档基金。 对。另外当然台股团队里面像统一投信的几档基金也都很厉害，像奔腾啊、黑马啊、那些大家都可以去查他们的长期绩效都真的非常好、另外像日盛里面有几档呢，也是过去以来我每隔一段时间呢有时候也会买一下日盛基金、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几档科技基金呢常常的有时候在某些年度呢会表现得非常好。那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波段操作，我觉得可以参考。像去年的日盛的那个 MIT 那档基金的报酬率超过 90%， 哇，那也是很惊人的。另外像红利台湾动力基金这档、它以前也得过我们的基金奖，它的长期表现也一直都非常的稳健哦。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参考在台股基金的部分。那另外呢因为我自己有投资国外股市或者是国外买国外股市的 ETF， 所以我目前最近几年就比较少单买单国的股票基金了、但是债券的部分呢、因为我是债券本来都是放长期投资的概念、所以我长期以来呢有一些新兴市场债或者是投资等级债哦、我还是持有，只是比例不高了。非投资等级也有，就是但是这个比例，因为我债券没有那么在我的比重里面没有那么高，因为我是一个很积极性
的
投资人，对，所以我还是有一定一小比例的债券。那我刚才讲了，譬如说像贝莱德的新兴市场债也不错哦，像富达有几档债券基金也不错、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了啊、就是我真的。如果我有在选择类似的商品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下这样。
那峰哥，我好奇，那你自己在选这些标的上，你会去，比方说做什么样的配置吗？比方说，你觉得你要债券类的，可能就占20%就好，你可能多数80%是放在 这种所谓的台股或者是海外的基金，欸，那你怎么配呢？
说真的，我以前真的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的投资呢，要想得更精密一点，我真的会在每一年的时候会算一下说，哎，我的股票现在的组合的占比是多少，然后我债券占比是多少，然后配合不同的经济状况，我是不是股票要降一点，债券要升一点，
对对对，
我真的会，我以前真的会。那我真的这几年，我这三年来我变得没有那么在意。
为什么？
我觉得是我现在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点别的事，就是说包括我工作上的事了，那你也知道，因为我在练马拉松嘛，也在练三铁，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训练，所以说我需要我花了就比较多的时间在其他事情上面。那二方面我也觉得好像我的投资进入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我没有那么细心的去抓它的比例。
好，
不过也倒也还好，因为这几年可能当然市场也还不错，所以其实报酬也还不差。
我觉得我可以呼应一下峰哥的哦，其实我这几年自己在投资配置上的调整，我觉得频率也变低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就真的好像，就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看投资市场，所以就会一直研究，一直研究，你就觉得你应该做出什么决策，要不然研究了半天，结果什么事情都没做，对吧？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这里调一点，那里调一点。后来发现呢，整体的报酬率，你这么忙去做那些调整，跟你放在那边，因为我有小孩子，所以会有小孩子的账户。我发现我自己很努力的在那边调，然后小孩子就是选对标的、选对趋势，我就一路放着定期定额。我发现哇，我的这样子变来变去的报酬率也没有小孩子账户的好。那我干嘛呢？我干嘛要这么累？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结论就是，你只要选到对的标的，然后你去搭配你一些出场的策略就可以了，真的没有必要一直换来换去耶。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我其实常常在节目里，不管是讲股票投资，或者是基金投资，或 ETF 投资，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最重要的观念，我再讲一次。就学投资只有大概两件事，一个就是选择股或者选标的，另外一个就是择时，就是选时机。
是。
那事实上我自己的经验里面，选时机这件事情真的还蛮难的。那其实你去做资产配置调整的时候呢，某种也是在配合时机做一些调整，这件事本身是高难度的。
是。
可是选股这件事情，或选择好的基金，或选择好的 ETF 这件事情呢，相对容易一点，就是说你可能在决定标的前呢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可是一旦你选好标的之后呢，不见得要轻易的转换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有一些长期投资表现都很好的台股基金，你不必因为市场热的时候呢，你就想要去说啊买高啊就是卖高买低，不用，你可能持续性的，有低档的时候就多买一点，然后没有低档的时候或者是一般状况就定期定额。那长期的抱着它呢，你如果觉得要设定一个停利目标，部分停利目标也可以，不停利其实也还好，因为他们的长期报酬，基金经理人也会自己在长期报酬里面去做一些成分股的转换。
我有问我的同事一个问题啊，我就问他说，哎，某某基金的一科技你买了吗？这样子哈，那他就说，哎，他还没有买。那我就说，那他赶快去查了那个净值哦。他说，哎，他现在69块可以买吗？我就只回他一个问题。后来我自己觉得，哎，我这个是回他的问题就是金句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就说，好的标的只有持续投入的问题，然后以及什么时候出场的问题，没有什么时候进场的问题。
我们讲这些都是我们踩过这些洞，踩过那些雷哦，吃过那些亏啊，那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减少一下犯错的机会。
所以我就用我小朋友的例子，因为我真的是每个月定期定额就是帮他扣3000块而已哦。那你看3000块，我们来看一看在不同的报酬率之下，他的这个所谓的累积的这个资产的效果是怎么样。
那我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定有人会说，因为你就看到市场这样波动，你就觉得说市场股市就是会跌啊，就说涨到如果以前涨到10000点，可能又会跌回6000-7000点啊，所以你就觉得怎么可能股市不停利？如果你心里有这种魔障，就是觉得基金经理人不会帮你停利的话，然后你自己一定要提醒话，但是呢又怕不会选时机，那我可以建议你。如果你是心里有这种魔障的，你干脆就买平衡型的基金。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平衡型基金有他自己股债配置的组合，所以基金经理人会在股债里面去帮你做一个当时的经济环境或市场环境下一个他们决定比较好的配置哦。通常呢，事实上他以 台股这些基金经理做这个平衡基金也表现都还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峰哥刚刚讲平衡型基金，我自己啊，不管像去年台股这么好，我自己的平衡型基金的定期定额依然没有停哦。很多人都会说啊，台股在多头的时候，我不是就是全部的钱就要拿去放在股票型的资产吗？对我来讲，平衡型的里面它就是有一些债券的部位，对我来说，它就是我把它当成你看成一半的这种债券的比较稳的，所以它在涨的时候，当然它的涨幅没有股票型的那么暴冲那么厉害，可是呢，在下跌的时候，它就对于资产的保护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而且老实说了，我觉得台股的有一些平衡型基金也是很厉害，你不要看它温温的，它一年也是可以涨个那个十几趴给你看。
像去年有些平衡型基金可以涨到30%以上，因为去年台股表现太好。
没错。
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她对基金的看法。那如果你对基金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欢迎看完之后再留言告诉我们。我们收集完之后呢，
再帮你一次解答。
我们再继续做更多的节目给大家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芳姐的
哇酷哇酷，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